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正如阿多斯所预料的，灵堡里没有别的，只有十来具尸体，其中有法国人，也有拉洛舍尔人。阿多斯在这次出征中担任指挥。他在格里莫去安排吃早饭的桌子时说：
先生们，我们先去收集枪支弹药吧，而且我们可以一边干一边谈话，这几位先生是听不到我们说话的。
波尔多斯说：
啊，不过在查明他们口袋里一无所有之后，我们总可以把它扔到沟里去吧。
阿多斯回答：
我看我们还是好好的留着他们吧，没准儿他们能为我们效劳呢。
啊，您疯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些死人能为我们效劳？
哦，不要草率的判断人，福音书和红衣主教都是这样说的。有多少支火枪，先生们？
哦，一共有12支，阿多斯。
那么子弹呢？
有100来颗。
好的，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来，我们装弹药吧。
四个朋友开始工作。当他们装完最后一支枪的时候，格里莫走过来，用手势报告说早饭已经准备好了。阿多斯向格里莫指了指灵堡脚上的一个哨亭，后者马上懂得了是要他到那儿去站岗。阿多斯说：
好吧，现在大家入席吧。
四个朋友坐了下来。达达尼昂说：哦，现在您再也不用害怕说话被别人听到了。阿多斯，我希望您赶快把您的秘密告诉我们。
我希望我同时能给你们带来乐趣和光荣，先生们。我邀请各位来做一次惬意的散步，这儿是一顿非常可口的早饭，而那边还有500个人，你们可以通过围墙上的枪眼看到他们。他们那些人正在把我们看作疯子或者是英雄。
不过那个秘密呢？
哦，秘密，那就是在昨天晚上我又见到了米莱迪。
达达尼昂这时刚把酒杯端到嘴边，可是一听到米莱迪这个名字，他的手马上便剧烈地抖动起来，迫使他把酒杯放下，免得把酒洒在地上。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是说您看到了您的？
您忘记了，我亲爱的朋友，这几位先生并不像您一样洞悉我家庭的隐私。是的，我见到了米莱迪。
在哪儿？
就在离这儿2法里左右的红哥朋客店。
哦，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就完了。
哦，不不不，我们还没有全完。哦，因为这时候米莱迪大概已经离开法国海岸了。
哦，我的天主。
达达尼昂松了一口气。一边的博尔多斯问道：
哦，可是这个什么米莱迪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阿多斯一边品尝着一杯起泡沫的葡萄酒一边回答说：
哦，她是个女人，一个千媚百娇的女人。她曾经对我们的朋友达达尼昂一片好意，可是我也不知道达达尼昂怎么得罪了她，所以她一心要报仇。在一个月以前，他甚至想用火枪杀死他，而在一个星期以前，他想毒死他，而就在昨天，他还向红衣主教要他的脑袋。
什么？他向红衣主教要我的脑袋？哦，天哪，这样的话，用不着再长时间的斗下去了，还不如我朝自己的脑袋开上一枪，一了百了。
哦，我的朋友，这是最不应该干的傻事儿，因为这种傻事儿是无可补救的。
可是有了这样的一些敌人，我是永远也逃脱不了了。你想想，首先是我在摩恩遇到的那个陌生人， 其次是被我刺了三箭的 Devard， 随后呢是被我发现了秘密的 Milady， 最后是被我破坏了复仇计划的红衣主教。哦天哪！
哦，我亲爱的朋友，这些人加起来不过是四个，而我们呢也是四个，一个对一个。见鬼！如果我们相信格里莫对我们做的手势，我们就要和另外一批数量大不一样的人打交道了。喂，格里莫，发生什么事了？由于形势危急，我允许你开口说话。
格里莫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说：
一支队伍。
多少人？
20个。
是些什么人？
16个工兵，4个步兵。
那么离我们还有多远？
差不多500步。
那好吧，我们还有时间吃完这只鸡和喝一杯酒来祝你健康，我的朋友达达尼昂。
说着，阿多斯干了他杯子里的酒，把空杯子放在一旁，随后他懒洋洋地站起来，顺手捡起一支枪，向一个枪眼儿走过去。博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达尼昂也像他一样的做了。至于格里莫，他接到命令待在四个朋友的身后，替他们在放过的枪里重新装弹药。
过了不一会儿，他们看到这支队伍出现了，那些人正顺着一条羊肠式的壕沟走过来。这条壕沟是灵堡和拉洛什尔城之间的交通线。阿多斯说道：
哦，见鬼，为了这20来个拿着十字镐、镢头和铲子的家伙，根本不用来惊动我们。只要格里莫向他们做个手势，要他们离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得到安静的。
哦不，阿多斯，我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正步子坚决地朝这儿走过来，而且跟那些工兵一起来的还有4个步兵和一个队长，他们都带着火枪呢。
哦，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们。
哎，阿多斯，您究竟要去干什么？您这不是要去找枪子癌吗，亲爱的？
可是阿多斯根本不把这个意见当回事儿，他一手提着枪，一手拿着帽子，爬到了围墙的缺口上。那些士兵和工兵看到他的出现，吃了一惊。他们停在离灵堡50步远的地方。阿多斯对他们彬彬有礼地敬了个礼以后，说道：
先生们，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正在这座灵堡里吃早饭。大家都知道，没有比吃早饭被人打扰更让人扫兴的事情了。所以我要求你们，如果你们一定要到这儿来干什么事儿的话，那就请等我们吃完早饭再说，或者是过些时候再来，除非你们真想改邪归正，脱离叛党，和我们一起来为法国国王的健康干杯。
达达尼昂嚷道：
哎，阿多斯，当心呐，您没看到他们正向您瞄准吗？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不过那些是打枪打得很糟糕的小市民，他们是打不中我的。
果然，4支枪同时响了起来，枪弹落在阿多斯的四周，却没有一颗碰到他。几乎就在同时，4声枪响马上对他们做了回答。不过这4枪要比进攻者打得准得多，3个士兵被击毙，1个工兵受了伤。第2阵枪响紧接着在第1阵后面出现，队长和2个工兵倒在地上死了。这支部队剩下的人都逃走了。阿多斯说：
喂，先生们，让我们来一次出击吧。
4个朋友立即跃出灵堡，冲到战场上，捡起了4个士兵的火枪和队长指挥用的短矛。他们深信那些逃走的人一直要逃进城里才会停下来，所以便带着战利品又回到灵堡里。这时营地里传来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营地里的人有一半都在栅栏跟前观看这次战斗。阿多斯说：
喂，格里莫，把枪里的弹药重新装好，我们几位朋友呢还是继续吃早饭，继续我们的谈话。哎，我说刚才谈到哪儿了？
我记得您说到米莱迪在向红衣主教要我的脑袋，然后呢他离开了法国海岸，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他到英国去了。
他去干嘛？
很简单，刺杀或者是派人刺杀白金汉公爵。
什么？真是无耻之极
啊。至于这件事情嘛，请你相信我是不太在乎的。
怎么不太在乎？ 他去刺杀或者是派人去刺杀白金汉，您不大在乎，可是公爵是我们的朋友啊。
公爵也是英国人呐、啊，而且他正在和我们打仗，他想把公爵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对这件事情的关心程度就像关心一只空酒瓶一样。
阿多斯把手里的一只瓶子里的酒全都倒在自己的杯子里，随后把这只空瓶扔到了十五六步以外。达达尼昂说，
等等阿多斯，我不能就这样抛弃白金汉，他给了我们好几匹那么漂亮的马。
哦，好吧好吧，我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就现在来说，最使我关心的事儿，达达尼昂我的朋友，我肯定你也能理解，就是把他向红衣主教强求来的那份全权证书给夺到手。靠了那份证书的帮助，他可以把您甚至把我们一起除掉，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那么那份全权证书呢？是不是还在他的手里？
哦不，他已经在我的手里了，不过还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哦，我亲爱的阿多斯，我已经算不清您救了我几次命了。哦天哪，太感谢您了。
旁边的阿拉米斯一边切着鸡肉一边问道，哦，这么说您昨天晚上离开我们就是去找这个女人去了？
阿多斯回答，
是的，正是。
那么红衣主教的文件在您这儿？
看，这就是。
阿多斯说着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那份珍贵的文件。达达尼亚的手在发抖，他用这只颤抖的手接过文件念了一遍。阿拉米斯说，
啊，是的，这是一份完全符合规定的全权证书。
哦，我的天哪，一定得把这份证书撕掉，这简直就是我的死刑判决书。
哦，恰恰相反，我们一定得好好的保存起来，即使有人用一大把金币和我交换，我也不会同意的。
可是现在他会怎么干呢，阿多斯？
哦，现在嘛，现在他有可能会写信告诉红衣主教，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多斯的该死的火枪手用武力抢走了他的安全通行证。在同一封信里，他建议红衣主教在除掉阿多斯的同时再除掉他的两个朋友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当然红衣主教会想起这几个人老是挡着他的路，于是就会在某一天的早上会派人去逮捕达达尼昂。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待在牢里闷得慌，还会把我们三个一起送进巴士底狱去陪他。
一边的博尔多斯说，
哦，幸好他在远处，因为我承认如果他真在这儿，他一定会让我感到不自在的。
阿多斯冷冷地说，
哦，这个女人嘛，在法国让我感到不自在，就是在英国也让我感到不自在。
可是阿多斯，既然你已经抓住了他，那为什么你没有把他淹死、绞死、掐死？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
哦，你这么相信吗，波尔多斯？
阿多斯冷冷地反问波尔多斯，脸上露出了一丝只有达达尼昂才懂得的阴郁的微笑。达达尼昂忽然说，
哦，先生们，我有一个主意。
这时格里莫喊了起来，
啊，先生们，快拿起武器来。
这几个年轻人赶快站起来向他们的火枪扑过去。这一次开过来的是一支20人到25人的队伍，可是不再有工兵了，都是驻守在城里的士兵。波尔多斯说，
啊，我们是不是该回营地去了？我觉得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
阿多斯回答，
不，不可能回去，理由有三个。首先，我们的早饭还没有吃完，其次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话没有谈完，第三点就是还有10分钟才到1个小时呢。
阿拉米斯说，
那么我们得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吧。哦，这很简单，一到敌人走进火枪的射程以内我们就开火，如果他们再往前走我们再开火，一直到把我们装了弹药的枪打完为止。如果他们剩下的人这时候想冲锋的话，我们就让这些围攻者一直冲到灵堡下面的壕沟去，到那时候我们就把那一堵由于奇迹才没有倒塌的墙向他们的头上推下去。
哦，太妙了，阿多斯，你肯定是一个天生的将军。
哦，谢谢夸奖。现在先生们，请你们不要一心二用， 每个人都好好瞄准自己的目标吧。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四个人同时瞄准了目标，阿多斯一声令下，四支枪同时开火，倒下了四个敌人。马上响起了击鼓声，那支小小的队伍以冲锋的速度前进。这时候开始的枪声变得断断续续，没有规律了，可是始终打得很准。不过拉洛什二人仍旧用跑步的速度往前冲。三声枪响又打倒了两个人，可是那些没有倒下的人并没有减慢前进的速度。等冲到灵堡下面的时候，敌人还剩下12到15个。灵堡上朝他们放了最后一排枪，可是并没有挡住他们。他们跳进壕沟，准备爬上围墙的缺口。阿多斯说：
喂，我的朋友们，我们把他们一下子全结果了吧，推墙推墙。
四个朋友在格林莫的协助下，一起竭尽全力地用他们的枪管猛推一堵很大的墙。这堵墙墙基部分很快就松动了，随着一声巨响，大墙瘫倒在壕沟里，随后是一阵惨叫声，一片像云一样的烟雾升向天空，事情就此结束。阿多斯问道：
哦，朋友们，我们是不是把他们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全压死了？
哦，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啊，不，那儿有两三个人在一瘸一拐的逃命呢，你看。
果然，这些不幸的人当中有三四个浑身是泥土和鲜血，正在那条第一线的路上向城里逃去。他们就是那支部队最后剩下来的人。随后，阿多斯让格里莫在菱角最高的地方插上一块有百合花灰的餐巾，当作国旗。这一下营地里又响起一片欢呼声。阿多斯看了看自己的表，他说：
好吧，先生们，我们在这儿已经待满一个小时了，现在我们已经赢了这次打赌，不过我们应该赢得更加漂亮些，而且达达尼昂还没有把他的主意告诉我们呢。
哦，我想起来了，我的主意就是我再到英国去一次，去找白金汉先生。
哦，你不能去，达达尼昂。
为什么？我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
啊，是的，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交战双方，那时候白金汉先生是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敌人。而您现在要做的事，很有可能被加上谋反的罪名。
达达尼昂懂得这番道理的分量，不再吭声了。博尔多斯说道：
可是，我好像觉得我有一个主意。我的主意就是去向特雷维尔先生请几天假，不过用什么借口呢？得由你们替我找，因为我找借口不太在行。米莱迪不认识我，我完全可以接近他，他也不会提防我。等这个美人到了我的掌心里，我把他掐死就完事。
阿拉米斯连连摆手。
哦，算了吧，杀死一个女人。不，你们听着，我有一个真正的主意。
阿多斯说。
哦，好吧。我们就来听听你的主意，阿拉米斯。我的主意就是，应该通知王后。
哦，是的，我相信我们的办法找到了。
哦，通知王后？怎么通知？我们在宫廷里有关系吗？我们能派人到巴黎去，而不让营里的人知道吗？要知道，从这儿到巴黎有140法里的路，我们的信还没有送到昂热尔，我们就已经被关到牢里去了。
阿拉米斯似乎对阿多斯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他话还没有说出口，却已经先脸红了。他说：
至于找一个把信送给王后的可靠的人，这件事我可以负责，因为我认识一个住在图尔的很机灵的人。
阿拉米斯看到阿多斯在微笑，就打住了话头。达达尼昂说： 嗯，您不想采用这个方法吗，阿多斯？
哦，我倒不是完全反对，不过我只是要阿拉米斯考虑考虑，他不能离开军营，除了我们之外，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派出去的人走了两个小时以后，红衣主教手下的所有密探都会一字不错地记住那封信的内容，您和您的那个机灵人都将会被逮捕的，而且还没有算上王后会救白金汉先生，但是绝不会救我们这几个火枪手。
哦，先生们，阿多斯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哎，格里莫，怎么回事？城里发生什么事了？
哦，主人，在打紧急集合鼓呢。
四个朋友侧耳静听，鼓声果然传到了他们的耳边。阿多斯说，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派整整一个团来对付我们的。
博尔多斯说，
阿多斯，你不打算和整整一个团对抗吧？哦，为什么不呢？我觉得我浑身是劲儿，就让他来吧。从城里到这儿还有一刻钟的路，这点时间让我们定个计划那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儿，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了。听着，先生们，我正好想到了一个真正的主意。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